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据即将离任的法国巴涅政府发言人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在寻求一项政治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他任命新总理并保证国家稳定。此前被罢免的总理巴涅已经辞职。据该发言人说，马克龙没有设定任命新总理的时间最后期限。此前马克龙火称48小时找到新总理。中东局势持续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访问该地区约旦，然后于明天访问土耳其，所经两国主要聚焦都将是叙利亚。据记者吴江界组织今天发布的年度报告称，2024年全球有54名记者在新闻报道采访工作中或因其职业而丧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记者身亡主要危险地是在加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天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据报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下个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但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已经接受了邀请。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即将离任的法国巴涅政府发言人透露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在寻求一项政治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他任命新总理并保证法国稳定。此前被罢免的总理巴涅已经辞职。据该发言人说，马克龙没有设定任命新总理的时间最后期限。此前马克龙火称48小时内找到新总理。据法国看守政府发言人表示，马克龙坚称目前不存在比他的中间派盟友和共和党保守派之间更广泛的政治联盟，但共和党在议会中并不占多数。据发言人说，马克龙仍在考虑两种选择，第一个办法是找到扩大联盟的办法，这暗示除了中间派和保守派之外，一些左翼人士也有可能加入政府，这样一来未来的政府就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另一种选择是与左翼反对党达成协议，让他们承诺不投票支持任何不信任弹劾动议，但是他们不是执政党。该发言人说，马克龙没有设定新任命新总理的最后期限。自上个星期以来，马克龙与左翼和右翼的政党领袖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社会党领导人。社会党现在似乎是组建更稳定政府的关键。中东局势持续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访问该地区约旦，然后于明天访问土耳其，所经两国主要焦点都将是叙利亚。据本台今天报道称，自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布林肯已经是第12次访问中东地区。加沙局势和寻求与以色列停火的努力，尽管各国做出了努力，但仍然无法实现，但这也将是这一次旅行的一个议题。而大马士革正在发生的政治巨变令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感到担忧，布林肯将首先在约旦，然后在土耳其谈论这一议题。约旦和土耳其是美国的两个重要合作伙伴国家，自表达欢迎阿萨德政权被推翻的立场以来，美国也毫不掩饰对叙利亚新圣战势力的未来和治国意图抱有担忧。拜登政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叙利亚政权垮台以来，特朗普一再重申叙利亚局势与美国无关。特朗普说，我们不参与其中。后任总统在12月11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杂志采访中如是说。然而美国在叙利亚仍然有大约900名士兵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而且自阿萨德逃亡以来，美国已经对叙利亚伊斯兰激进势力进行了多次的空袭。 据记者无疆界组织今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说，2024年全球有54名记者在新闻报道采访工作中或因他们的职业而丧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被以色列军队枪杀的。记者身亡主要危险地是在加沙。据该新闻保护非政府组织说，以色列武装部队应对今年18名记者的死亡负责，其中16名记者在加沙，2名在黎巴嫩丧生。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控，巴勒斯坦是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其死亡人数已经连续五年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该报告的年度统计将于12月1日最终确定。据法新社说，在周二公布的另一项统计中，国际记者联合会报告称，2024年全球有104名记者遇害，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加沙。由于计算方法存在分歧，这两个组织的数字有所不同。除了被杀的记者以外，记者无疆界还列出了被监禁的记者。截至12月1日，全球共有550个，去年为513个，监禁记者最多的三个国家是中国124人，其中香港11人，缅甸61人和以色列41人，另外还有95名记者失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天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据报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下个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但目前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接受了邀请。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特朗普在11月初级大选结果出炉后不久就向习近平发出邀请，但未知是否获得接受。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媒体查询，特朗普过渡团队也没有加以否认或证实。报道又说，特朗普亦计划邀请与他关系良好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出席就职典礼，但消息指欧尔班仍在考虑是否参加。据特朗普过渡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说，各国领导人正在排队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因为他们知道他很快就会重新掌权，并借由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恢复和平。特朗普上周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中表示，他与习近平的关系良好，希望北京当局不会在其总统任内对台湾动武，两人一直有沟通。特朗普核心圈成员不少都对北京政府抱持批评态度，包括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瓦尔茨。特朗普本人也扬言要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但他也同时认为领导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是促成国际协议的关键。自选举日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前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其中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阿根廷总统米莱也私下会见了特朗普。据了解，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受邀的通常是大使等外交官员。报道指，据美国国务院自1874年以来的记录显示，从未有外国元首出席就职典礼，而现年71岁的习近平亦可能不是唯一出席的外国领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在考虑是否应邀。
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瓦米今天说，印度正在考虑对钢铁征收保障税及临时税收，以阻止来自中国廉价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瓦米今天表示，印度正在考虑对进口钢材征收保护税即临时税，以阻止来自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因为廉价的进口钢材已经损害了印度国内的钢材企业。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粗钢生产国，不过截止到今年3月31日却成为钢铁的净进口国。印度在今年前7个月创下7年来进口钢材的新高纪录， 此前印度钢铁部长已经呼吁对扁平钢材产品征收 25% 的保障税，或为两年的临时税，以遏制廉价的中国进口钢材的大量涌入。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瓦米在首都新德里表示，保障关税审序程序正在进行中。今年从中国进口的成品钢材创下新高纪录。印度钢铁部上个月警告印度商务部，来自中国廉价钢材的进口激增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前印度钢铁协会在9月27日警告政府，因为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对进口的中国钢材增加 25% 的关税，会导致中国对印度钢材出口飙升，也会进一步让印度钢铁工业面临负面冲击。目前由于大量的中国廉价商品钢材涌入，导致印度小型钢铁生产厂裁员并考虑缩减业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南亚国家也受到大量中国钢材进口之苦，也考虑加入采取措施抑制中国钢材进口国家的行列。不过印度钢材消费量需求一直很强，在4月至10月间，成品钢材消费量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韩国总统尹锡悦一度宣布紧急戒严令，韩国国内局势发生混乱，日韩正常外交活动也受到阻碍。但是日本和韩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韩外长在戒严令后首次举行电话会谈，由于韩国总统尹锡悦一度宣布紧急戒严令，韩国国内局势发生混乱，日韩正常外交活动受阻，日本和韩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日本时间12月11日下午7:20开始，日本外务大臣阎无义与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进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这是在韩国总统尹锡悦于本月3日宣布非常戒严令以来的首次电话会谈。赵部长对最近的韩国国内局势进行了说明，两外长确认，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不变，决定继续保持两国政府间的紧密沟通。阎无义表示，即使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之间的沟通仍然是受到欢迎的。韩国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上作为伙伴展开合作的重要邻国。两外长确认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韩关系的重要性都不会改变。此外，双方还重申了在各种复杂局势下，确保日韩以及日美韩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紧密合作的重要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发表谈话，就戒严事态表态说，不管是弹劾还是调查，他都将坦荡应对。尹锡悦说，自从就职以来，他就未曾想过声望、任期和职位问题。如果想要保住总统职位，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对抗扰乱国家宪法秩序的势力，更没有必要宣布紧急戒严。评论称，弹劾后续包括对尹锡悦司法调查与判刑下狱。台湾今天报告说，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的第三天，台湾已经发现有16艘中国军舰与34架军机。消息称中国大规模军事布防与运动，但是没有宣称军事演习。 当被问及这些军事演习时，中国外交部门没有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说，破坏台海和和平稳定的行为是台独分裂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所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